子的灵性啊。
那首先呢，在这里代表汉学中心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二场的学术讨论会。那么同样的呢，就是为我们的这个今年项目的访问学者，这个来自澳洲的寇志明寇教授，那么办的啊。那寇教授在台湾研究就是今年在我们汉学中心呢，那么是做3个月的研究。不过寇教授应该是来过台湾很多次啊。那么这个今天他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财运曲跟这个财运花的一个关系。那我很荣幸邀请到这个台湾大学孙文清教授，这个郑玉郑教授来主持这一场的讨论会。那郑教授呢，那么现在也是孙文清的系主任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两位，谢谢。
好，各位午安，也谢谢耿小姐的介绍。那今天很高兴来这个，其实我应该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也是要当一个听讲者啊。今天很高兴来听这一场演讲。那寇教授呢？他是 UC Berkeley 的博士，那现在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应该是中国学研究的主任。那寇教授呢？早期的研究呢，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的关于鲁迅的论文。那最近在2006年呢，又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专书《The Subtle Revolution》，我想大家都看过了。那我记得在汉学研究通讯上也有对这本书做很详尽的书评的简介。那对于那本书呢，表面上谈的是旧派诗人啊，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可是其实呢，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让我们重新反省现代或现代性的起源或者它的意义。因为我们一想起旧体诗，好像跟现代就格格不入。可是呢，寇教授那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重新去看看，除了政治上来谈现代性之外，有没有可能也从传统文化来参与现代的这个社会，来谈这样的现代性的议题。那我觉得那本书的 point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延续这个新旧和古今如何融汇，如何交错，甚至如何拉锯和妥协的议题呢，寇教授今天的这篇论文呢，应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论点底下，所以他要谈的是清末旧体诗的现代性。我想这也许他是另外一本他的大作啊。那先谈其中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与赛金花的传说》，我想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起赛金花，然后又想起聂海花等等这些小说的内容，可是呢，他写彩云曲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受赛金花的形象啊？那这个形象写在旧体诗，又如何面对清末的时候，比方说各国入侵中国或者是出使外国，那个国内国外的双重的种种的体验，我想他这篇论文里面一定会给我们很精彩的回答啊。我们现在就先来欢迎寇教授。
谢谢张教授和耿主任的介绍啊，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汉学研究中心发表这篇论文。我这篇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但是我今天下午准备用国语讲所以如果说讲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看英文的论文他准备了这个彩云曲的原文，有前曲有后曲当我讲到这个诗文本身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边看中文一边听我讲首先我想感谢汉学研究中心给我这么多支持，让我留在台湾，这是很荣幸的事情当然在这样的场合讲这个清末民初的这个旧派诗人，我觉得有点像在班门弄斧但是我刚刚因为是奥地利学者 Siegfried Winkler 做了个演讲我就想起了奥地利的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Elias Canetti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奖，他写了一本书叫 Deep Nook， 英文翻成拉丁文的 Auto de Fe。 那么这个小说里头描写一个汉学家，那个汉学家他从来不来开会，他不会亲自来，他只是让一些他的朋友们或者是他的学生们去念他的报告，他宁愿躲在图书馆，不肯露面。但是有一次，他躲到一个书店，这个书店关门了，结果他被反锁在里面，只好在里面过一夜。那么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是很滑稽啊。所以因为我看了那本书，我就受到了教训嘛啊。而且这个因为感谢安全研究中心，所以我才胆子才会这样大，向你们这个在饭门弄铺。还有也感谢民进党，因为我听别人讲，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还说要把中文列入外文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跟你们讲这个外国文学，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那么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在一起互相学习。那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关于清末的有名的诗人王凯越。他要过生日的时候，80岁的生日，他的学生们给他准备了一个这个birthday party， 去祝贺他。那么他有一个学生，因为是老师过这个生日，他穿西装搭个领带。那么后来到了那个场合，他觉得哎呀有点不太妥当，因为老师是个国学先生，国学大师，我打这个领带穿西装有点不太合适，所以他还道歉了。他向王凯越说，对不起老师，我今天带这个西装来，恐怕。然后这个王凯越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说，你今天穿外国的衣服来，我也穿外国的衣服来，因为他是穿一个长袍的一个马褂，意思是这是满洲人带他中国来的服装。所以中国的这个文化一直是这样，多元化的一个文化，跟欧洲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是一样。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定为清末旧体诗的现代性，范增祥的这个前后彩云曲与赛金花的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我是用来翻译英文的这个 popular legend， 不知道妥当不妥当。那么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英文的内容和中文的我要讲的是差不多一样，你们可以一边听我讲过一边听看看英文。赛金花是最后一位在现代中国留下了影响的旧式名妓，他很可能生于1864年，出生地是苏州或者苏州的附近。那么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赛金花一般来讲他都说他是1874年生的，那么这样子他就年轻了10岁啊。可是我这个1864年我是按照余寿的一个编的一个年谱定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能的一个年纪。如果说是1874年生的，那他就很年轻，他就是14、15岁就随着红军到德国去的他也喜欢这样讲可是未必是 可观的历史。好吧，那么他出生的地方是在苏州或苏州附近，那么三星号是他叫的最响亮的一名，但是在诗歌和文学作品里边他也常常被称为福彩云，那么这也是艺名，只不过是有一些学者和作者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真名啊。那么二十世纪初赛金花在中国的大众文学里获得了或传说的地位，不全是为了他那特别的，或者也许更准确一点的说，他那特别的被想象出来的在中德外交中发挥的作用的传言。我愿意把这个称为跨文化的姓氏，他的 cross cultural sexuality， 那么这份声誉他一直享受和利用到30年代，其实他已人老就亡。那么在1936年他去世之前，又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赛金花热，在大众媒体里和学者的出版物里都是如此，这反映了一种对他的生平的真实情形的了解的渴望，这不但导致了文章和书籍的大量出版，而且还产生了一些舞台作品，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剧作家夏衍所写的七幕话剧《赛金花》和熊佛西写的四幕话剧也叫《赛金花》。那么到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对他的故事的热潮的一波还强烈到足以产生了批判赛金花热的运动在大陆。那么随后1975年台湾设置了一部名叫八国联军的电影，其中赛金花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很显著。那么后来有一部流行的17幕电视连续剧叫赛金花，这是香港亚洲电视台出品，它讲述他的生平事迹。那么该剧在90年代是台湾和美国的华语电视台都有播放。那么听到赛金花的名字，大多数的读者都会想起1905年的小说《孽海花》，那本书是由金天宇构思和开始写的，但是他只写了前6回，后来大部分由曾朴执笔。这是一部成熟的 Romana Clay， Romana Clay 就是用影射的揭露小说。一开始金天宇是把它当作政治小说来写，曾朴称之为历史小说，描写赛金花用的是一种消极的口吻。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界对赛金花的最早描写并不是用白话小说的形式，而是用长篇七言古诗原合体的形式，名曰《彩云曲》，作者是湖北恩施1877年的进士樊增祥，也叫樊法山。那么尽管樊增祥比曾朴整整大了一代，而且被后人列为旧派诗人，但他的古诗虽然受到形式限制，还是勾画出了 鱼缸比单位的图像要清晰的多的率先画图像。《采灵曲》是一首叙事诗，分为两部，就是前曲和后曲。第一部分并序写于1899年，叙述的是采云传奇生平中早年的事情。原材料，他的这个原材料，我要称之为赛金花的故事 ，The Story of 赛金花，或者民间传说 ，The Popular Legend of 赛金花。这些包括他13岁时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拐骗到卖身的行业，和他14岁时幸运的脱离青楼，跟一位这个大清的高级官员结婚，做了第三妾。他的先生按传说比他大35岁。那么这位大清的高级官员名叫红军，状元及第，1890年后陆续被任命为清廷驻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海牙使馆的公使。因为他太太当时太老，或者是因为家务所累，他第一个妾那个时候身体又不大好，彩云就被允许以妻子的身份陪同他出使外国。他们在到达柏林之前，先去了圣彼得堡，又去了伦敦和巴黎，红军就常驻柏林。那么在那儿，按照传说，彩云开始学习德语。他那迷人的风度和姿色，使他在柏林社交界显得非常出色。当他的丈夫埋头做学问和参加国务活动时，他积极参加社交活动。那么这是按照民间的传说，在当时的这个清朝的礼节，这是不可能的事。彩云曲也没有说他这样做过，彩云曲也没有这样写。那么民间传说和这个粤海话还继续讲说，甚至彩云跟一位在柏林的 Tiergarten 认识的这个德国军官有染。彩云曲的结尾写到彩云和丈夫一起从欧洲返回中国，对丈夫有一连串不忠实行为，红军就很快的去世，随之而来是彩云命运的衰落。那么后彩云曲是1904年写的，一开始就描写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及其对反洋人的这个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亡到西安，马德西就是这个 Alfred Graf von Bodensee 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最高的统帅。他几年前在柏林就跟彩云有过联系。又补充一下，这是按照传说。那么这次在胜利进入北京后，瓦德西就派人去找彩云，两个人一起在紫禁城里银銮殿皇帝的行宫里，像中国皇帝和妃子一样住过了几个月。这个时期彩云干预了一些军事事务，比如 圣瓦德西不要遵守德国皇帝的命运，要德军在中国杀出一条血路，以一千年前的匈奴为榜样，在阿提瓦的领导下继承了仍然活在历史传统中的美德，为德国获得荣誉，使德国在中国变得知名，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轻视德国人。这是德国皇帝的命运啊，才能让这个瓦德西不要遵守。那么这个用这种行动是在义和团，就是说彩云他劝瓦德西说采取这样的行动是被义和团杀死这个德国大使方天乐公爵和一些外国人的这个基督教传教士的报酬。彩云说这是无效的一个方法，因为那些义和团的那些这个头头早就跑了，那么能够抓到的早就抓了，砍头的早就砍头了，这个算你在杀出一条血路，其实没有用，你是会白杀这个无辜的老百姓而已。那么因为彩云出面说起，有很多人保住了生命，首都的重要的文化区、物流立场和设施得到了保护，安乐的民众得到了粮食，那么最终的和平协定的这个签订也部分依靠彩云在谈判出现激起僵局的时候富有技巧斡旋。瓦德西将军返回德国以后，因为在中国所做所谓的传闻受到德国皇帝的成见和羞辱，那么他被贬值了。而彩云面对的则是他的同胞的愤恨，很多人并不顾及他在反对外国这个将领军的暴行和避免首都的全部毁灭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而是立刻谴责他和瓦德西的媾和。那么彩云曲的前曲是七言，这个一共104句，那么外加一个3个字的这个感叹句，那么后曲也是七言，一共112句，两首诗的一个最值得注意风格特点是反方向在双句中如何运用对仗，先后曲都有作者自序。为了节省篇幅起见，这里将这个去略去了。那么然后下边我翻译了彩云前后曲，还加上了一些注释。那么最近有一个著名的台湾诗人，他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翻译呢？这个翻译了好像走了点位啊。我对他回答，我说这个翻译在这个汉学界里边算是一门学问。再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的一位教授叫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 曾经给我来信，他说他喜欢看这个中国古书的英文翻译，因为他认为 翻译是对文本的一种阐释啊，所以这个在学术这个学术界里头也有它一定的贡献。再说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是在英语世界啊，如果要跟别的学者沟通的话你得拿出英文来啊，给他看中文他恐怕看不懂，看不懂的话就不理你这是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以后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详细的讲。因为我觉得在国外汉学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不过这个现在不在话下。那么跳过去，我是想一边讲一边让你们看看这个原文好吗？钱继国就是钱钟书的父亲，在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里边论及蔡元启，那么他就这样说这个在英文就是在第33页，我翻译了他的这个评价。钱继国他说，读者至应比清初五鬼夜至圆圆歌，而后续又当诗史俱上全曲，嘉兴沈曾之以为是香山，不止内孙者也。那么他这个主要是说这个他认为后曲写的比这个先曲好，他认为后曲可以算是诗史，这个句胜比这个前曲要好多了。那么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清末民初的一个著名诗人沈曾植，沈曾植他认为这个写的跟白居易一样好，不只是乌梅村的那种水平，这个评价就很高。那么我不用讲话，那么这个下边我要讲的是吴伟业的这个同时代人凭借这个圆圆歌，也称之为诗史，这个poetic history。 那么诗中历史事件地名和人名的运用是在指待今天的人事，这种手法蔡元启中也大量的使用了。两篇作品都是长篇叙事诗，歌咏的是都是在动荡年代来自苏州的这个具有美色的名妓，但他们的这个相似性也仅止于此。如果我们来细读圆圆歌，很快就会明白它缺乏那种在蔡元启中可以明显见到的现代性因素。从情节上看，圆圆因为它那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以其特别的姿色和吸引力获得地位，而彩云则不然，他只得到特殊地位，按照诗人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漂亮，而更是因为他的天生的聪明和控制复杂局势的能力，那就是被外关系的世界，那是当时中国人都觉得特别棘手的一个领域，他都能干预，而且 操纵。那么圆圆曲厨房历史的隐喻包含了不少庸俗的隐喻和现成的词汇，例如旧朝共事玄女剑，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个是用来指圆圆个人的命运，或者是常向尊前背老大，有人仗序善侯王，或者是全家白骨变成灰，一代红妆照汉青等等。仅仅依照这种纯粹习见的词汇诗句，没有转变或者变化扭曲，也没有采用曲中所有的讽刺、探问或者暗示，至多圆圆曲叙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但它缺乏更深的对人物和他们的心理动机的洞察，而这些是反增相对诗提供出来的。采月扮演的严肃的角色和他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显示的控制力，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女人在社会和文学里所处地位的一种新的态度。这一点如果完成于1899年的前曲没有十分显示出来的话，那么完成于1904年的后曲完全表现出来了。前面已经说过，诗人对彩云的淫秽态度并不总是赞成的，但像后曲里头的第65、第67、第69句里面那样写的，请你们看一下这个后曲啊，我画出来了。对，从第65唱到第70句，一缕中娇女当初，不随他不过花单，谁知九庙这个生灵路，这几句，一缕中娇女当初，笑复胡须青楚娥。不随盘虎过饭花单，哪得驯虎及金缺，谁知九庙生灵路，夜半遥海生子路。这完全可能是对他的女性性生活，实际上只是表面上表示不赞成，特别是在极端不寻常的情形下。那么用英文讲就是说 such lines only fulfill what is tantamount to a requisite disapproval of the actual manifestations of her female sexuality, especially under these extremely unusual circumstances。 我不知道我中文里面讲得清楚这个意思。那么这样他们不一定能作为诗人社会洞察力局限的证据，而仅仅是一种被社会约定俗称所要求的否决。当试图进入向性行为乱伦以及不同种族通婚这样容易引起争论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后者甚至在60年代的这个美国还是引起这个争论的题目。那么同样的情形 在繁声下为前曲写的戏和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他宣称因为此奇遇一如原下所云，甚愿知之者不为，而为之者不惑耳。这种生命，这种生命当作一个文学的装置，为作为一个劝诫故事的诗的写作和流传建立起道德的公正性。但是这首诗给予读者的是远远超过这样的说教的作用。那么对一个现代西方读者而言，先后彩云曲最明显最引人瞩目的特点，首推那种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用一种不直接的通过历史人物的故事的隐喻进行的。那么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方式在世纪之交作用于特定的中国读者，在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带来不断的有时是讽刺性的交击作用。那么这当然是一种奇特，一种奇特的和文化含量很高的技巧，是不容易被从外部来看的读者所欣赏的。英文读者乍看到这堆满了小注的译本，或者主要以西方教育为背景的现代中国读者来看，会有隔膜的感觉。但在写作的当时，他的读者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符号，这点我想是很重要。我们要回想当时的读者如何欣赏这样的文体，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接触它不一样。那么例如前曲第25句中画意这个词的这个运用，你们可以看看前曲第25句，我画出来了。画意纵向海上潮，凤凰城里并吹箫。画意这个词的运用描绘的是一艘船，这个而且是现代远洋航船，那么明显的是在运用一个古代的文学意象来写现代的事物。意是古书上说的一种白色水鸟，像伊格，这个神话说它不怕风也不怕浪，它这个形象被画在这个船头作为一种魔咒来指引这个航向。因此这个意义的含义是一艘船平安行驶，长距离对他而言就好像短距离一样。那么前曲这个第33句用了汉代博望侯爵传说中的神奇的运输工具仙叉，我们看看那句博望仙叉万里通。那么他用这个仙叉来描写当前的外交使节的政治文化使命的重要性，并且再一次指明19世纪西方发生的这个现代交通运输的进步。那么尽管第35句也许 并不直接了当地写道，这个慈父环球之孝父，这个孝父原是指这个诗人曹植。那么当然在这里是可以用来比喻红军的这个一个历史人物，但是红军的文学才能究竟是否环球之，这是可疑的啊，这也是一种反讽的一种用法。那么红军那个时期从事的主要学术活动，除了他的这个编辑元代历史著作以外，是编辑这个东托尔斯坦的这个新疆，现在所谓的新疆中俄边界系列地图的中文版，而这项研究最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个人不幸。因为他这个回到中国出版了这个地图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地图代表俄国人理想的这个边界，因此这个红军是卖国贼。其实他这个发表这个地图并不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只是让中国人知道外国有这么一个画法，并不是说这样画边界是对的或者是他赞成的。那么形成对照的是作者在第五十二句也是前期第五十二句夸赞彩云在这个冠羽方面的成就，似乎是在赞赏一种能用西方语言流畅写作的才能，而这种才能在那时的中国相对而言是非常新的。那么先举第四十九句提到时事方面变化的态度，他在服装和法式方面采取了野蛮人的一些细节，他说装束先随衣俗更，那么这表示一种让步。什么样的让步呢？作为这个对待服装审美的文化态度，而与很多传统社会的标准相反，那标准在一开始是其男子比女子更容易于接受外国的服装样式，这里是相反的，这种感情实际上在后期的第三十六句小话西装称仁义得到了回响。那么先取的第三十一句更复杂，几重意义可以从中读出来，梦中天骄上电游，焉知含笑听何意。这个焉知是汉代匈奴的这个称君主的这个正妻叫焉知，等于是皇后，匈奴的皇后。那么这样他在外国人，这里是指德国人吧，那么从古代的匈奴之间做了有趣的比较，他们呢其实在英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骂德国人说是匈奴，这个管敌人叫 Huns。 那么他们在军事力量上是强大的民族，但诗人的这个想象里面相对而言仍然容易受到中国文化的这个诱惑。也许这句诗引起了一个把彩云从很早以前被 送给这个匈奴单于做妻子的美丽的妃子王昭君的比较，而预示吧他跟瓦德西的关系。中国人认为王昭君对匈奴产生了显著的教化作用，那么然后有必要把整个的故事、整个的事件放在一个梦的框架里面，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里面，这样的一个像柏林、像圣彼得堡所代表的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他们实在进行了履行这个事实，这在读者也会理解为是真实的，和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实际的存在，反过来会加强传统宇宙观还存在的反讽性。就是说到了这个时期，传统的这个宇宙观也就应该失效了，也就应该有转变，但是还有存在，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反讽的意义在内。那么后者必定会在地点要求一定要有梦的框架，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到处存在的紧张。This ever-present tens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ithin the layers of intertextual reference， 在文本间的多重意义层面，这一点把这首诗和作者的前辈诗人卢伟业的作品区别开来了。那么后曲第七八句中可以看到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尖锐的突入，比如他写鹿旗乱穿地刀走，汉宫重建柏良哉。开头的鲁字在传统的用法经常指外国的这个战俘、俘虏或外国的奴隶，不是在胜利中任意抢劫的骑士。义和道是中国过去文明的物质成就的可见的象征，在这里具有反讽性的给这个侵略军用作了交通运输工具。柏良在汉武帝柏良是在汉武帝时代的长安建造的像新台的这个建筑的名字，后来被大火毁掉了。这诗句中讲到的灾再次落到这个地方，而这极有可能是象征了十九世纪末外国侵略和抢劫给首都和周边地区造成的毁灭比喻的力量，因为他一句，对不起，因为前一句第一个词鲁旗和后一句的汉宫之间的并列得到了加强。那么同样的效果后曲的第三十九到第四十四句里面也有反讽的色彩。原诗写到，你们可以看后曲第三十九句到四十四句，丫娘催上七香车，包围云香两行事，西马姚尊 沿路来挂罗果套金莲市，乱地乱更为非野鸡，荒唐一座江湖里。这几句里诗人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帝国权力的象征，也就是年路。年路是供皇帝专车行走的快道，从他们现在的用途的鲜明对照，现在是被一位在紫禁城里的欧洲将军用来招待一个卖笑的女子。豹尾银枪代表的是德国的军队的进入到了这个本来是完全中国场景的地方。第四十二句里头的金莲当然是指彩云，而叙事的语调在第四十三、四十四句里突然变得尖锐和更具反讽性，随着历史就一次被拖入将过去与前所未有的衰败的现实相对照的境地。就是以这种方式，彩云曲在反讽的运用和对中国面临的现代困境的特殊性的强调，两方面都超过了王凯韵作于1871年的圆明园曲。那么说到彩云，彩云不是中国读者从旧传奇里面熟悉的那种积极的人翁，那么他不是那种熟悉的这个积极的女主人翁，对不起，他确实有他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他的轻飘。他被他的这个 libido， 就是他的这个色欲驱使进入无数婚姻外和风流事件，就这就是从一种传统的视角来看组成他的道德败坏的因素。但是他的积极的一面不见得来自于一种传统的道德概念，就像西方所谓的一个有金子一样的新的基理的观念，而来自他的从混乱和变化中审时度势，并用一种为很多人带来最大好处的方式来行动的能力。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澳洲作家这个 Thomas Kinley 写的这个辛德勒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里头的主人公 Schindler。 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实际上的好人或者是有德之人，但是他有洞就钻，他能够在一定的场合使一定的行动产生出给大多数人带来极大利益的结果。后续里头对彩云和瓦德西关系的描写开始于外国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性关系的典型被丑化了的这个漫画，但在结尾却是有所软化，在叙述了这种关系被彩云所产生的所有的给人带来的好处以后，诗人以轻快柔和的笔调描写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随后描写了瓦德西回德国以后所 所遭受的羞辱，他因为在中国的堕落行为受到德国皇帝的申诉这个和处罚，这样一开始是滑稽的和幸福消失的关系有一个几乎是高贵的悲剧结局，他们的堕落被视为应受谴责，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因为他们违反了常规的道德和行为规则。但这里凯恩和辛德勒可以依据更高的道德标准为自己辩护，如果放在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变化的环境中，这一点确实是在允许既具有现代性又特别具有洞察力。在讨论五四运动的要求及其影响的逻辑时，很多人以前都强调他在理智上确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讨论一场革命，一场文化上的革命，他本身也这么称呼自己，只不过是稍后一点。每一场革命都有他自己的措辞和逻辑，没有口号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失败的地方就是当他们太陷入自己的措辞逻辑中，因而不能适当的处理跟他们过去有关的种种事，也不会把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历史交给下一代。当前的例证就是中国文学革命中的文化偶像破坏行为 cultural iconoclasm， 经常的和非常粗糙的追溯到反帝国主义，主要是反对日本的五四时期，也就是1919年的示威游行和从中产生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一代的文学史家在写作中论及他们前一代诗人时，那就大多是奢侈或无量不足道的假古董，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反叛和驳斥现代人并革新的必要 ，the necessity to make it new。这个在美国也有过，这是真诚的，是有生命力的冲动，带着无法拘束的新的创造力的意图。但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危险地走到把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历史和能够从这历史中吸取动力的传统完全割裂开来的边缘。我自己对中国文学未来的预见，在认识到传统文学的局限的同时，也重新发现这种力量，而不是用现代的受西方影响的语言来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再创造和意象形象化 exoticization 的放逐。这将会是一个新的和更强有力的创造力必然喷涌而出的新的源泉。谢谢。 对，我带了几个幻灯片可以放，我先说说看了幻灯片还有几套吗？这个是大家能猜是谁吗？不要看下面的字。这是在1936年照的一个照片，照的是蓝屏，蓝屏是这个江青的艺名，蓝屏在当时想演这个蔡锦华的这个角色，在夏云写的话剧里面，但是没有让他演蔡锦华，是让另外一个演员演，叫王莹。后来这个王莹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斗得很惨，到1974年就死了，没有被平反。据说是因为这个江青一直很妒忌他，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演蔡锦华，所以批判蔡锦华弱的动机可能有这么一个来源。好吧，下边的。这个是从日文的雪豹里面复制的，左边是写少年这个时代的蔡锦华，据他自己的这个年岁，是少年时代没错，但我看他这个可能比少年的还要稍微大一点，那么右边是写的是日文写的，也是青年时代的这个蔡锦华，其实这张我看大概有20-30岁，好吧，下边一个，好，这是三个，在这个下边右边的。这个是写的是中年蔡锦华，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中年稍微老，因为你看他背是弯的，
他就这样站，然后靠着那棵树或者什么杆子，
所以说是
中年蔡锦华可能有一点问题啊，
这些人都是跟着那个。1874年的那个出生日期，上边右边上边应该是稍微年轻一点，这个左边是穿的比较漂亮，这个恐怕也还不到20年代，左边，好吧，我们再继续看。下边这个是瓦德西在德国照的一张，当时是已经有在庚子那一年他已经有多大，有68岁有没有？对，庚子那一年他有68岁，1900，我算得对吗？OK， 所以说他这个跟蔡锦华的这个公案，以他的年龄，因为当时没有 Viagra， 所以不太可能。开玩笑，说说玩啊。再看看下边，这也是瓦格西当时照的照片，已经范泽强在后期说是好区。也是看看将近70岁，好，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上边是蔡锦华去世的时候的一个报纸，那么这个照片上边中间的照片是他第二次结婚，是在1920年和一个相当有钱的一个商人结的婚，这个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又离婚了，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个所谓的中年算情况，好吧？哦，对对，还有这张，这张是聂海花插图本里头的这个一群老妈把他从那个车里边扶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把他画得很美。没有他，没有，我喜欢这个插图。好吧，下面还有吗？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没有别的吗 ？OK， 那就看完了。大家也可以在王莹的，王莹的我后来没有扫描。
那我好怕那个最后一张是老年的在金花哈，还好没有，是美好的结束。好，这个我们刚刚这个图文并茂的演讲啊，其实针对这个《彩云全后曲》啊，刚刚的演讲里面呢，针对典故啦、对句啦，或诗中呈现的政治辛酸想象，或男女之间的性别意识的不同啊，这个霍教授都做了很清楚的说明。